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陈然，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去主持啊。我觉得这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呢、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很好的配搭啊。
是的。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呢怎么样去回应我们之间的这种主持这种配搭啊。也希望你能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对这个节目的一些的领受啊。但是呢，我们也想问大家，你对上主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呢？你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是会祷告，但是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祷告的当中有没有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这个同在呢？
我相信呢，真心诚意来到上主的面前来读阿的人呢，都能够经历上主的同在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读阿最好的祝福和赏赐呢，就是读阿之后我内心得到了平安。
上主的这个生命呢可以改变我们，当我们跟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上主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改变的工作、啊、
对，是的。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引之乐路加卷第十一章呢，我们就是来学习怎么样去祷告的，那我们一起来听。
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病患、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敬请收听路加卷。
引之乐路加卷第十一章。有一天，尔撒在一个地方祈祷，祈祷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您教导我们祈求，像叶哈雅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尔撒说：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说，父亲啊，愿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来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天天赐给我们，赦宥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所有亏欠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尔撒又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说，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而他却在里面回答：不要麻烦我，门已经关好了，孩子也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拿给你。我告诉你们，即使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会因为他执着的请求而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所有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作鱼给他呢？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 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尔撒赶出一个哑恶魔，恶魔既出去，哑巴就说起话来，众人都稀奇。有人说他靠魔王别西卜驱魔，又有人试探他，向他求一个从天上来的显迹。尔撒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对他们说，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就必定荒凉；如果一个家庭自相为敌，就必然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住脚呢？你们说我靠别西卜驱魔，我若靠别西卜驱魔，你们的子孙驱魔又靠谁呢？因此他们必要做你们的审判官。我若靠真主的能力驱魔，这就是真主的国临到你们了。一个壮汉拿着武器看守自己的家园，他的家财就平安无事，但是一个比他更强的人来了，胜过了他，夺去他所倚靠的武器，就把他的家财当作掠物分了。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从一起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一个乌灵离开了一个人，走遍干旱之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就说，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了的那房子。到了之后，看见里面已经打扫干净，粉饰好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乌灵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尔撒正说这些话的时候，群众中有一个女人高声对他说，怀您胎的和哺养您的有福了。他说，是的，却还不如听真主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众人相聚的时候，尔撒就说，这世代是个邪恶的世代，这世代寻求显迹，可是除了优奴斯的显迹以外，再没有显迹给他们了。优奴斯怎样成为了尼尼微人的显迹，人子也照样成为这个世代的显迹。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世代的人一起起来，她要定他们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到，要听素莱曼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素莱曼更大的。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世代的人一起起来，他们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优努斯所传的就悔改了。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优努斯更大的。没有人点了灯，把它放在地窖里或斗底下，却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得见光。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体的灯，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明亮；如果不健全，全身就黑暗。所以要谨慎，免得你里面的光黑暗了。你若全身明亮，没有一点黑暗，你就完全明亮，好像明亮的灯光照你一样。尔撒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尔撒和他一起吃饭，他就进去坐席。这个法利赛人见尔撒吃饭之前不洗手，觉得奇怪，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净，但你们里面却充满了抢夺和邪恶。无知的人呐，那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出去，你们的一切就都洁净了。然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 你们把薄荷、茴香和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却把公义和爱真主的事疏忽了。这些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疏忽。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礼拜堂里的高位和人在市中心的问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没有标记的坟，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戒律师中有一个回答他：老师，您这样说把我们也侮辱了。尔撒说：你们戒律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叫人担，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祖先所杀的。这样你们就成了证人，对你们祖先的作为表示同意。他们杀害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所以真主的智慧说：我要派遣先知和使者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迫害，为要使遭化顿亚以来众先知所流的血，从哈比尔的血起，直到在祭台和圣所之间受害的宰凯利亚的血为止，都向这一代追讨。是的，我告诉你们，都要向这一代追讨。你们戒律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拿去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阻止要进去的人。尔撒从那里出来，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非常敌视他，质问他很多问题，等机会从他的口中找把柄。
第十一章里面重点呢，就是讲到主呢来教导门徒呢如何的祷告。所以一开始呢，尔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啊，先跟上主来建立这种关系，我们才向他来求我们自己所要求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在一开始的一个重点啊。
那第二呢，就是祷告必给我们主呢教导我们如何去恳切的来祷告。
当你恳切的时候呢，主一定是给我们的。
对。
第三呢，就是圣灵赐给。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本身在地上的父亲都为儿女着想，那我们的天父呢，也把最好的给我们。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我们跟上主建立好的关系，更是靠着圣灵呢，我们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靠着圣灵来跟我们的主来去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能力去面对每一天。所以在十一章里面29到32节里给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啊，就是主呢责备他的子民，你们听而不行，听了但是没有去做。所以顺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上主建立好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跌倒，仰望神的必从心得力。 翅上腾，奔跑也不困倦，不像你一样展翅上腾，行走也不困乏。年轻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人也会全然跌倒，仰望神地必从心得力。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osti， 我是李兰，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有关鹰的故事。老鹰是鸟类之王，许多国家都把它当成是王权的象征。上主让老鹰外形强壮、威猛，视力精准，爪子锋利，飞行快速。上主让老鹰具备一切王者之姿。可是，上主锻炼老鹰却是非常严格。老鹰要经常换毛，这是一项十分痛苦但是完全更新的过程。老鹰平均七八年呢就要脱一次毛，尤其是在活到40岁的时候，还要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变身。老鹰40岁的时候，爪子开始老化，没有办法有效地抓住猎物。它的嘴已经是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它的翅膀变得沉重，飞起来十分吃力。而且它的羽毛在飞翔的过程里边沾染了污秽的东西，羽毛漂浮的功能因此慢慢地失去，飞行变得很笨重。这个时候，老鹰必须飞到山顶，在悬崖上面筑巢。它 必须停留在那里进行大约150天的操练。他必须先用他的嘴敲打岩石，一直打到嘴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嘴长出来，然后用新的嘴把指甲一根根地拔出来，等新的指甲长出来之后呢，就要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等新的羽毛长出来。其他的鸟类呢，是一边脱毛一边长新毛。老鹰不是这样，老鹰要等旧毛全部脱光以后才会长出新毛。所以当老鹰要开始换羽毛的时候，过程非常的痛苦，它必须要有耐心等候羽毛全部脱落，再等候新的羽毛全部长出来，才能够重新飞翔。只有在完全穿上新的羽毛之后，老鹰才能够再次的开始飞翔，重新得着力量，再展开30年的岁月。自我更新之后的老鹰才能够有力地翱翔，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亲爱的 Dosti， 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时候我们也像老鹰，沾染许多世上的污秽，被许多世俗的尘累所牵绊，我们会觉得灰心挫折，飞行变得沉重变慢。这个时候也需要更新改变，需要脱胎换骨。老鹰自我更新的过程正是最好的捷径，经历痛苦、忍耐、蜕变，新的生命酝酿形成，于是老鹰能够再一度的展翅上腾，快速有力的飞翔，再创英武勇猛的王者之姿。以赛亚书40章31节记着这样的一段话：但那些仰望主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人生也是如此，唯有经历自我操练，脱去世俗尘累，重新迎接新的生命，方能再创人生下一波璀璨的高峰。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有不同的经历。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灰心软弱失败，但是上主他愿意帮助我们，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呢，当我们寻求主的时候呢，主就愿意跟我们来同行，也加添恩典能力让我们跟他一起来走。
嗯，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主的恩典，等待主的帮助，那么我们就一定呢，就像那只鹰一样展翅上腾。
嗯，所以这个里面给我们一个看见啊，当我们寻求主，寻求上主恩典的时候，就像那个鹰展翅上腾。
是的，
那鹰呢，给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呢，就是他任何的环境的里面，他愿意展翅，愿意去飞行。所以我们的人生也同样的，当我们寻求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诗篇105篇1到4节。
你们要感赞主，呼求他的名，在万民中宣扬他的作为，要向他歌唱，向他歌颂，诉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为荣。愿寻求主的人心中喜乐，要寻求主和他的能力，常常寻求他的面。
常常寻求他的面，当我们面对人生喜怒哀乐，顺利或者是逆境，我们都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跟上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更是透过祷告度阿，我们寻求上主给我们的恩典、智慧和能力。因为上主他愿意跟我们来彼此的互动，跟我们建立好的关系，更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彰显出上主的荣耀、上主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我们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像鹰一样展翅上腾，更是可以成为主的见证。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